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神在创世纪当中所启示我们的话语。不过在那个之前，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要先祝各位母亲节日快乐。愿意神来帮助每一位做母亲的姐妹都在基督里继续的成长，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妈妈。不过我们今天呢很抱歉让大家失望，我们不是要来谈论如何做一位合神心意的母亲啊。关于这个话题，我相信郭传道肯定比我更有资格来讲，对吧？哦，郭牧师，对不起，牧师，不知道这次要罚多少钱啊？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呢，《创世纪》2:18-25，和母亲它只有一点遥远的联系啊。这段经文讲了上帝创造女人的过程嘛，那世界上的第一位女性，对吧？那么以后她也将成为第一位母亲。创世纪3:20说呢，亚当给这个女人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第一位的母亲她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不过与此同时其实也很清楚的，就是这段经文它真正的重点不是在讲如何做一位合神心意的好母亲，它的重点并不是那个女人被创造的过程，而是随着女人被创造出来就出现了一男一女的结合，也就是婚姻。2:24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因此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在他前面的那整段的经文18-23的这个上帝创造女人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解释。圣经是要通过这个故事来向他的读者解释为什么会有婚姻制度这种东西。那让我先来做个调查，请问大家在自己结婚的时候，或者在你们参加过的别人的婚礼上面，经常听到拿来牧师经常拿来做劝勉的经文是什么？有没有这一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OK， 有啊。然后有没有约书亚记这一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有哈。那出场次数最多的是哪一段？格林多前书13嘛，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直到爱是永不止息，对吗？请问有没有人用过或者听别人用过《创世纪》2:18-25的？大概没有，对不对？充其量是有人会用《马太福音》19或者是《马可福音》10引用《创世纪》2:24这一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嘛。但很少有人会直接回到创世纪来做劝勉。可是事实上呢，创世纪2:18-25应该说才是真正的一段跟婚姻非常有关系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它不但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男和女的结合，而且由于上帝亲自的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我们格外清楚的可以看到上帝对于这件事情的心意。我把这些心意呢，就称之为神对于婚姻的最初的启示，因为它是上帝在创世之初，上帝在设立男女结合这个制度的最初，就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他的心意。那么关于婚姻，创世纪2:18-25告诉我们什么？至少有以下3。第一，他告诉我们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被帮助者和帮助者的关系，帮助的内容是解决所谓独居不好的问题。第二，是婚姻是人和人之间的结合。第三，他说的是对于婚姻当中的性，我们要有一个恰当的态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在创世纪2:18的时候，他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上来就说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被帮助者和帮助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是读这个和合本的话，会不会有点困惑？请问你是从哪里看出来这一点的呢？2:18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信息，对不对？但是大家如果看到新汉语译本的话，也许会更清楚一点，对吗？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帮助者和帮助者的关系，我就是从希伯来文的圣经，或者从新汉语译本，或者是各种英文译本当中看出来的。Ezel 这个字，和合本希伯来圣经当中的 Ezel 这个字，和合本并没有翻译出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或者是帮助者。我们看和合本讲配偶，那我们可能以为就是讲妻子的意思嘛，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啊。除了 Ezel 是帮助和帮助者的意思以外，它后面还有一个 Kenado 这个字，它说的是一个旗鼓相当的，是一个跟他地位相等或者是相对应的。所以呢，真的是要跟大家推荐新汉语译本的翻译。他说的是，那人独自一人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与他相配的帮手。然后我们首先搞清楚什么叫做帮手，对不对？什么叫做帮手啊？我们大概会说，帮手嘛，就是来帮忙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所以是不是上帝就是要在亚当身边给他预备一个照顾他生活的人，或者预备一个可以在亚当工作的时候给他打打下手，送个工具啊，送个午饭啊，这样的人？或者说的好听一点吧，就是要给亚当预备一个可以与他一同来侍奉的人啊。那如果妻子是这样的帮手的话，那么丈夫是什么？丈夫叫做主要负责人，对不对？主要扛活的人，对吗？叫或者 leader， 对吗？但是还是这个老问题啊，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望文生义。 OK， 我们刚刚开始讲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现在对于帮手这个字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的 Kids Church 在没有改名之前，它还叫儿童主日学的时候， assistant teachers 叫什么？叫 helper， 对不对？叫帮手嘛。它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老师那个是教学的主力，而帮手是什么？是辅助教学的人嘛。但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的 Ezel 这个字大概率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想的是，在几千年以前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读圣经看到 Ezel 这个字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们想到的应该不是儿童主日学的那些 helper， 而是上帝。为什么呢？这个字 Ezel 这个字在希伯来圣经当中它一共出现了21次，除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的两次，其他有16次都是指上帝，还有三次经文讲的是你们以为是那个帮手的人，并不是你们真正的帮手。所以他言下之意还是在说什么？只有上帝才是你们的帮手。所以这个字在希伯来人 在犹太人的脑子里面，它是跟上帝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不可以说因此二章十八节的这个字也是指上帝。那我们当然应该爱我们的妻子，对吗？但是不管有多爱，也不能把老婆当成上帝，对不对？我的老婆就是我的神，然后我老婆说的话就是诫命啊，这肯定是不对的，对吗？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也要理解什么？如果以色列人平时在其他的语境当中都是把这个字跟上帝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他们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大概率是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把这个字理解成为帮手，理解成为一个辅助性的角色的。这个 Ezel 他并不是亚当的下属，他并不是一个替他打杂，并不是一个听他指挥的人。这个 Ezel 是上帝放在亚当身边来给他提供帮助的人，他能够做一些亚当靠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因此这样在这样的一位帮手的面前，我觉得对于亚当或者对于丈夫的最恰当的描述是什么？那他就是一位被帮助者嘛。当然了我想我们也不应该从这个字当中就得出某些支持女权主义的这样的结论。女性是上帝预备的帮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的帮助者，就是上帝本身，对吗？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因为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当中，我刚才说了，经文还特别强调了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位帮手他是一个与亚当旗鼓相当的人。不是说这两个人是怎么说呢，郎才女貌非常登对的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讲的是他们两个人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他们两个人是地位相当的，所以他们两个人是相互匹配的。我们读今天的这个故事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经文在接下去他特地拿这个女人跟飞鸟走兽做了一个对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飞鸟走兽意味着什么？1章28节的时候，上帝吩咐亚当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嘛。因此相比于人，飞鸟走兽是怎样？它是处在人的权柄之下的嘛，对不对？它不是他们在管理人，而是人在管理他们。可是作为对比呢，作为对比，经文却特地强调说，亚当和他的那个帮手，也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应该不存在这种在地位上或者在权柄上的差异的。那么上帝又为什么要给亚当创造这样一个跟他旗鼓相当的帮手呢？2章18节告诉我们，是那是因为亚当独居不好。不知道独居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但以理的弟兄姐妹，听到这四个字，或者你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困扰？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住的嘛，就算我们有 housemate 或者是住在学生公寓的，但是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还是一个人住嘛，对吗？请问这样的居住状态有什么问题吗？独居为什么不好啊？我要再一次请出这个新汉语译本啊，新汉语译本对独居这个字的翻译是独自一人，或者所有的英文它的翻译都是 be alone。 所以是什么？上帝看为不好的并不是亚当他一个人住，而是亚当他只有一个人存在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只有他自己没有别人，在他的身边没有跟他旗鼓相当的相对应的人。大家明白吗？ be alone 的问题并不是 loneliness， 而是什么？ have no otherness。 因此上帝创造女人，他并不是要给亚当一个跟他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让他不再感到空虚寂寞，而是要给亚当创造一个他人，创造一个别人，从而改变他作为唯一的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局面。因为在独自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之下，人是没有办法获得那种他人意识的，就是他能够意识到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的。而重要的是什么呢？这种意识却可以说是我们做人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 sense。 为什么这么说？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主耶稣讲过什么？最大的诫命有两条，一要爱神，二要爱人嘛，对吗？耶稣的这个总结其实指出了我们所有人作为人一个所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第一，我们事实上总是生活在上帝掌权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不管我们自己承不承认。第二，我们事实上也总是生活在跟别人一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不管我们自己承不承认。所以作为人，我们一生中所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只有这么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我怎么处理我和上帝的关系？然后呢，我怎么处理我跟其他人的关系？而正确的处理这两种关系，它的那个前提却是一样的。我们首先得承认我们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得要承认上帝存在，其他人存在，并且他们是跟我必然有关系的。承认这两点，老实说，我觉得这才叫做做人面对现实啊。而在这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这就要求我们具备那种除我以外还有他人的这样的一种意识。这个意识它大概包含了两个基本面向，一个是什么？就是共存感，我们这是我们的共同的生活。另一个东西叫做边界感，就是在共同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并且要尊重其他人的独立性的。或者简单一点说吧，生而为人，我们就必须要明白什么？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我一个人转的， 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是恶的恶的都是恶的，对吧？这种想法是荒唐的，对吧？或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有需要去沟通，需要去让步，需要去替别人考虑，甚至需要代替别人去承担责任的时候，因为我们生来就生活在处在与他人共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中，这一点是到死也不会改变的。我们想要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人，我们首先就要能够随时随地的本能的想到除我以外还有别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嘛，要是一个人对别人的存在他是毫无知觉的，或者他是毫不在意的话，他又怎么可能去爱一个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的人呢？他在爱空气嘛？或者是他又怎么可能去爱一个他根本不在乎的人？是不是有点太虚伪了呢？那然后呢，我个人的体会是什么？婚姻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够帮助我们培养这种他人意识的地方。结婚是二人成为一体吗？二人就意味着什么？你是需要有边界感的。可是一体就意味着什么？你同时又需要有这种共存感。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的在最近的距离上接受有一个他人在场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时候，不管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的话，我们都有可能受到身边的那个人的影响，以及我们都有可能在影响身边的那个人。我跟太太刚结婚的时候，我做了一件让她惊掉了下巴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说哎，吃饭了，然后我就进了厨房，然后我拿了一只碗和一双筷子出来，然后坐下来就开始干饭了。首先本人要严正声明啊，本人一点也不记得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大家懂了，就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嘛，对吧？就是安全起见，老婆说就有就有吧。其次呢，就算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请大家相信我也不是故意的。很可能我当时脑子里正在想别的事情，然后下意识的就这么干了。我不是要替自己辩解。那下意识的行为呢，可能恰恰表明了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养成一种明确的除我以外还有他人的意识。那作为一个独生子女，可以说我其实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独自一人的环境当中的。在我的身边是，在我的成长环境当中是没有一个跟我旗鼓相当的人，所以没有人是可以帮助我养成这种意识的。所以我真的是直到结婚以后才开始意识到什么缺少这种意识它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我才开始去努力的，然后也很痛苦的培养这种意识的。那对丈夫来说，太太首先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帮手，他们通过改变我们独自一人的这种状态，从而帮助我们学会了或者是强化了一个做人的基本的 sense， 那就是在我以外还有别的人的。所以妻子是帮手的意思，不是说姐妹就是赐给弟兄们洗衣做饭带孩子的工具人。所以女人是男人的学校的意思，也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是女的，而是因为那个在我们身边的人他可以帮助我们 to be a better man。Robbie Williams 现在还有人懂吗？没关系啊。当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我觉得上帝创造女人的这个故事其实可以这样来理解，上帝通过创造第二个人来帮助第一个人改变了独自一人的不好。也就是说，我相信丈夫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帮助他的妻子的。上帝对人的创造不是在亚当被创造出来之后就结束了的，而是什么？在女人被创造出来之后才结束的。上帝对人类的创造之所以包括了对两个不同的人的创造，是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从来都不是独自一人的，我们不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局限，才能够看见与他人共存 这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我们的需要。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学会去尊重去爱别人。关于婚姻，我们看第二点，创世纪二章的18-25节，他给我们的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他说婚姻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那我是不是说了一句废话呢？难道婚姻还可以不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吗？人还可以跟非人类结成这样的关系吗？当然可以啊，我们人类什么干不出来，对吗？创世纪6:2就说什么？他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等到查经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这个神的儿子们究竟是指谁吧。但是这节经文至少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人类与非人类的结合是可能的。此外，我想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冥婚这种事情，对吗？就是这种事情其实不仅是发生在华人社会当中，在欧洲甚至在其他很多大洲当中都存在的，就是一个活人去嫁给或者去娶一个死人，或者是两个死人之间的所谓结合。哪怕是有这点的背景知识，我们就能够明白，强调婚姻是人和人之间的结合，它绝不是一句废话。在创世纪2:18-25当中，经文提到说，上帝发现亚当一人独自一人不好，就要给他找一个相配的帮手。但接下去呢，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去读后面的那个19-20，很有意思的。上帝用泥土造了很多的飞鸟走兽嘛，然后都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都给他们取了名字，对吗？但是经文说什么？他没有找到与他相配的帮手，然后上帝才开始造女人的。圣经有这个插曲，他可能不是为了单纯的为了让这个故事听起来更加的曲折有趣啊，他的目的还是要通过把女人跟飞鸟走兽相比较，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人他才能够成为另一个人的相配的伴侣。那当然了，作为对当代人来说，嫁给神的儿子或者冥婚这样的事情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婚姻是人与人之间的结合，这个提醒距离我们也非常的遥远。当代社会最令人悲哀的景象之一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全世界人民都互为工具人，大家懂吗？一方面我们被别人当成是一个东西，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把别人当成是一件南北货。在婚姻生活或者在婚恋关系当中，我们普遍的看到这种人异化为物的现象。比如说丈夫可能将妻子看成是一台生育的机器，或者是一个满足欲望的对象，或者反过来妻子将丈夫看成是一部 ATM， 对吗？一旦我们将人理解成为一个非人的东西，那么我们和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我们跟一个物一个东西之间的关系。然后很自然的是什么？我们就会用对待一个东西的态度去对待我们对面的那个人。我们会怎么对待一个东西呢？根据我人海浮沉多年的观察，包括我以前长期的对江苏卫视的那台那个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非诚勿扰》的观察，我觉得可能当代人最常见的两种做法，一个叫做占有，一个叫做使用。那在当代人的这个婚恋关系当中，占有欲是常常打着爱的旗号大行其道的。如果你是我女朋友你就不可以有其他任何男生的联系方式如果我是你男朋友的话如果你是我男朋友，你就不可以再保留前女友的任何的痕迹，包括你绝对不可以再想到她。或者如果我是你老婆的话，我要能够随时查看你的手机，能够随时随地的找到你。或者如果我是你丈夫的话，只有我同意你去做的事情你才可以去做，等等等等。我已经很久不看《非诚勿扰》了，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打开任何一期《非诚勿扰》，可能我们很大概率还能够听到嘉宾在说类似这样的话，而且一个个都说的怎么辣沫的理直气壮，对吗？我的问题是什么？要是一个人 他是没有正常的社交生活的，他是没有适度的隐私的，他是没有记忆和情感的，他甚至也是没有做人的那种自主权的，请问他还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吗？我觉得比起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实际上更符合这些男女嘉宾要求的是什么？机器人，对不对？他们想要的是一个物品，而不是一个真人。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前提的话，如果你看透这一点的话，那么所有刚才这些听起来不近人情的要求就会变得都非常的合理了，对不对？如果你买了一个东西的话，当然怎么样，我要求拥有它100%的所有权嘛，就是很自然的要求嘛。那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二次元的爱。当然随着当代AI 技术的发展，这种二次元的关系是完全已经有可能实现的了，对吗？ABC 的 Four Corners 他曾经就做过一期节目叫 AI Rising， 然后里面就访问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怎么样呢？他把一个 sex doll 改造成了一个所谓的 partner， 但是不管他如何的抬高这个所谓的 partner 的这个地位，说他能够跟我进行很深入的交流啊，他很懂我的感情啊，很懂我的反应啊，其实在本质上说穿了，这都是一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吗？这都是一段由这个人单方面控制的关系，不是吗？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并不是一个与他相配的帮手，一个真正的他者，而是一个怎么被命名为他的自我意识的一个映射。至于说把人当成物来使用的话，也许我们就更加熟悉了，对吗？在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当中，其实就一直都有这样的倾向的，当然我们这种倾向是针对女性的。我们古人有七出之条，大家听说过吗？对啊，就是一个男人可以怎么样，有七条很强的理由可以把单方面取消他跟他妻子的婚姻的，其中一条叫做什么？无子。我不知道，不确定啊，这个是泛指他不能生育，还是说他生不出儿子来，但 anyway 很明显的，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初期的理由，就是离婚的理由的背后，那个逻辑是什么呢？妻子就是生育工具嘛，所以这台机器不能工作怎么样，我就可以退货咯。那今年年初他有另一则新闻，我想也是一个相当典型并且令人心寒的例子，就是在经过了6年的起诉和审理之后，法院终于判处 WeFone 的创始人苏享茂的前妻翟欣欣有期徒刑6年。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寒心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基本上从和苏享茂认识的第一天开始，这位翟欣欣其实就把他当成是一台超级取款机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新闻啊，里面有更多的细节，总之就是他买房买车各种买买买嘛。然后在两个人结婚41天之后，翟欣欣就提出要离�婚，要求苏享茂支付他1000万人民币，否则就把他在经营当中的有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公之于众。然后当时呢，因为WeFone 好像在资金链上遇到了一点问题，所以苏享茂他给不出这笔钱来，然后在协商未果之后他就选择跳楼自杀了。这件事情真正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在于这段关系当中，其中的一方他从一开始就是明目张胆的把另一方当成是一件物品来使用的，而被使用的那一方呢，他并不是不明白，他并不是傻，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点，直到最后耗尽他的使用价值。这足以说明什么？在当代人的这个婚姻当中，人被异化为物的情况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呢，使用方和被使用方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代人其实在关系上的很多的苦读，或者是当代婚姻关系当中很多的脆弱，某种程度上其实都和这种人被异化为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人和人之间的结合，这绝对不是一句废话。如果我们没有将丈夫或者是妻子 看成是一个神所造的有灵的活人。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尊重他，上帝所给予他的那个不可侵蚀的人格，那么这种夫妻关系在根基上它就是很脆弱的，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创造人、上帝设立婚姻的那个本意。那个与我们相配的人，他只能是人，而且必须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这是所有人的婚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块房角石。那关于婚姻，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他要告诉我们的第三个重点是，对于婚姻当中的性，我们要有一个恰当的态度。那这包含了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明白性它不是上帝设立婚姻的首要的目的。第二，与此同时，婚姻当中的性它本来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啊。很坦白跟大家讲，在预备这篇讲到的是对于现在的这个部分要不要讲，我其实非常的犹豫，原因相信大家都懂，对不对？这个话题讲得不好就要翻车的，对吗？但是经过一再祷告，我决定还是要讲，因为第一，这本来就是神的话语当中包含的信息。第二呢，在这个世代当中，性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话题，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所有结婚的和没有结婚的人，都在真实面对着的问题。所以如果教会关心人的真实处境的话，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摆明自己的态度。而我想作为传道人，我们更有责任要靠着神的话语去引导弟兄姐妹恰如其分地看待这个问题。那讲到性和婚姻，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什么？性并不是上帝设立婚姻的首要目的。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创造女人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改变那人独自一人不好的状态，把女人放在男人的身边是要让她成为男人相配的帮手。所以很清楚的是，在当代非常有市场的那种观点，就是把性抬到非常高的位置上，把性等同于爱，所以把性看作是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基石的那种观点，它是不符合圣经的。这种动物性的婚姻观对于婚姻制度所造成的伤害，我想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为其实科学家早就告诉我们，他说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纯粹的生物性的吸引，大概通常只能维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大家明白？所以如果我们的婚姻是纯粹建立在这种动物性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一旦利比多之间的相互吸引被耗尽，关系也就随之走到尽头了。婚姻所需要的基石是我们对性有一个恰当的认识，而不是直接把婚姻建立在性的基础之上。那从这一点出发，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寻找婚姻伴侣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被自己的欲望推着走，我们是人不是动物、okay? 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异化了。在这方面呢，我希望我今天下台以后弟兄们不要打我，因为我觉得男生是比女生更容易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虽然在这个时代女生也越来越敢于谈论什么马甲线、六块腹肌什么的东西，但是讲到结婚，一般他们的考虑还都是更加全面一些的，对吧？所以我想特别的对弟兄们说，两性之间的吸引力是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一个女生她是不是理想的结婚对象并不是只取决于这一点，而且首先并不是取决于这一点。其次呢，就是关于性和婚姻，今天的经文要给我们的第二个观念是，在婚姻当中性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二章二十五节说，在二人联合之后，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如果说光看这一句我们还不能确定他到底要讲什么的话，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经文说，在亚当和女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三章七节说什么？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那和合本翻译成裙子的这个字呢，是指一种围在腰上的东西啊，所以新汉语译本把它翻译成围腰，而并不是说就是苏格兰人或者夏威夷人比我们更懂圣经一点啊，就是，但不管这种围在腰上的东西，它是叫裙子还是叫围腰，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很清楚，遮蔽人的下体的。所以很显然的，他是在说什么？他是在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男人和女人对于性就有了羞耻感，所以他们要将自己身体上与性有关的那部分遮蔽起来的。所以据此，我们再回头去看二章二十五节的话，那么二章二十五节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在神最初所设立的婚姻当中，男人和女人对于性是没有羞耻感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对这件事情有那么强烈的羞耻感，圣经说得很明白，是因为犯罪，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吩咐。在婚姻当中，性本来只是一件什么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基本上也就相当于我们肚子饿了会想要吃东西，或者口渴了会想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个欲望本身并不是罪恶肮脏的东西，上帝把这些欲望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欲望来维持生命。吃喝的欲望是维持单个生命体存在的本能，而性的欲望呢，它是延续人类族群存在的本能。所以这是创造生命的主，他放在我们里面保全生命的本能。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东西好吃，我觉得很享受美食，并不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的话，那么在性的过程当中感到愉悦，也不应该是什么罪孽深重的事情。就像上周田牧师所说的那样，享受上帝给予我们的这一切，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喜爱上帝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切，这是一种我们赞美和感谢神的创造的方式。但人的犯罪改变了这一点。虽然圣经没有说为什么，但圣经说了，因为犯罪，性被看成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所谓可羞耻，就是说它可能变成了一个不能再被公开谈论的事情，它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隐秘的角落，变成了一个禁忌。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变化，因为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它被文化扔到了一个隐秘的角落当中去，变成了一个禁忌的话，它也就同时会变成一个诱惑和试探。人类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有好奇心，对吗？我们喜欢去探索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或者文化不允许我们知道的东西。这种好奇心当然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东西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自己不算太长的历史当中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奇心。但是当罪结出它的果子，当性变成了一种禁忌以后，好奇心也会让我们变成死猫的，懂吗？你越是叫我不要问的事情，我越是想问；你越是叫我不要做的事情，我越是想做。性越是被禁忌，性就越是能够激发起人们的兴趣。这就跟我们越是不允许小朋友吃巧克力，小朋友就越想吃巧克力是一样的，对吧？或者你越是不准你的小孩打游戏，他就越是想打游戏，是一个道理。然后呢？然后人们对于性的兴趣越高，他就越是想要去突破规则，想要不惜代价的去得到它。这个世界上很多跟性有关的丑恶，从各种扭曲的性变态心理，到突破一男一女这个出场设定的各种奇葩的性关系，或者是从利用性来谋取各种利益的做法，到各种层出不穷的性的丑闻，相信我，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和性已经被变成了一种禁忌是有关系的。因为人的犯罪，性变成了一件可羞耻的事情， 于是性变成了一种禁忌，于是激发了想要突破禁忌的意愿，于是性变成了一件可以被利用的东西。一切的败坏都是从最初的那个败坏开始的。所以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至少我们可以尝试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去切断这整个恶性循环的根，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有能力摆脱罪对我们的控制吗？所以其实我们也应当有能力去克服将性视为可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在婚姻生活当中，性的和谐和愉悦是美好的事情，性不仅是孕育生命的一个途径，它也是夫妻关系的一种粘合剂。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因为有羞耻感而导致的不和谐对夫妻关系可能造成的伤害。我们不要以为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就是叫我们去成为禁欲主义者。Grace 她还在牧养中文堂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对所有已婚的姐妹都说过，有时候太太是需要去承认和回应丈夫在这方面的需要的，不能够一味的拒绝。我想这个其中的精髓是什么？夫妻需要追求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和谐，而不是任何一种单方面的满足。因为我想我就一定要，或者因为我不想所以我就一定不要。在婚姻当中，大概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只考虑自己的。那在以上的这两点当中，其实有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的。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性，可以防止我们把性抬得太高，而明白在婚姻生活当中性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又可以防止我们把性踩得太低。在一男一女的结合当中，性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重要唯一重要的。总之呢，关于婚姻男和女的结合，创世纪二章的18-25节它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对吗？第一，丈夫和妻子之间，它首先是被帮助者和帮助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独自一人不好，所以我们需要相配的帮手。第二，婚姻是两个完全的人之间的连接，我们不能把人异化成非人的东西，一个工具或一个什么机器。第三，我们对于婚姻当中的性应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态度，我们不能把它捧得太高，也不应该把它踩得太低。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关于婚姻神所最初给我们的启示。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婚姻就只有这三件事情是重要的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当中的人都可以对婚姻有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而这些想象和期望只要和圣经是不冲突的，那就应当是被尊重的。就比如说吧，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其实都相信什么？婚姻是应当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吗？虽然严格来说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出自圣经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当代的基督徒把这样的一条期望加在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当中。那最后呢，可能我们也要明白，今天的经文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必须一定要进入婚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句话，它并不是一个人人都必须要结婚的命令。否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男不敬女倒好，就变成跟律法书相冲突的一句话了，大家明白吗？之前我们就提到过了，创世纪二章24节他告诉我们说，这段经文它的目的是要去解释人类为什么会有婚姻这种制度。我们大胆一点假设，它所针对的可能是早期人类社会当中那种没有婚姻，所以两性之间的关系极其混乱无序的状态。因此就像是上帝的每一个创造都在他创造的同时就将他被创造的那个东西放在秩序当中一样，当女性被创造出来 因而这个世界上出现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的时候，神也通过婚姻将男和女都放置在了秩序之下。不管是在婚姻里面的人，还是在婚姻外面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的一个秩序之下。我们一同祷告。上主，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创造天地又造男造女，因为您是创造的神，又是将一切都安置在秩序之下的神。因为您顾念我们独自一人不好，所以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将男和女的链接带进了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看见您的大能和怜悯，您配得凡受造之物的赞美，配得我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求您不断地提醒我们爱惜您所创造的秩序，也给我们有能力成为受托的管理者，去守护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秩序。特别的，上主，求您保守这个世上的婚姻，愿凡在这关系当中的人都能照着您的心意去照管他自己的婚姻，也求您继续的使婚姻成为祝福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管道，让更多的人都得以在一男一女的连接中享受您创造的美好，成为更完全的人。愿荣耀都归给那独一的创造者，从起初直到末了。奉耶稣基督之名如此祷告，阿门。